好，我们白板写了四五个礼拜的十八空啊，上礼拜已经开始碰到了。那我们的文现在是在《大智度论》第五册卷81、3029页。我们今天从3029页倒数第四行，这段文是替最后一颗六度香舍品的最后一颗，也就是以住波尔波罗蜜来圆满其他五度。这个主题呢，那么这个主题当然先要先讲总相了，就是说何谓住波尔波罗蜜？住波尔波罗蜜呢，就是常修习十八空。如果照后文这段问答来看的话，就知道了。那我们上礼拜在谈到住禅波罗蜜的时候呢，那个禅波罗蜜就有一段标准的文句比如说这个有觉有观，然后呢离生喜乐。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增长广大，然后经过四空定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都叫做住禅波罗蜜。那么也就是说，六度每一个都有它的志向，六度个别都有它的志向。而六度的志向在哪里讲呢？在续品当中的六度，就是大概在。从11卷应该从10卷的下半部，从卷10的下半部就开始讲六度的总说，然后呢从11卷讲布施谈波罗蜜，一直到18卷，一直到18卷。那么为什么会有8卷的分量呢？是因为有些像谈波罗蜜就讲了2卷，那么波尔波罗蜜也讲了1卷多。有一些东西是讲1卷多，所以它大概合起来六度是有11卷到应该10卷下半部到18卷，所以如果你有心的话，我一直强调《大智度论》的前34卷其实是整个来总说龙树菩萨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续品来总说般若的法相。所以它等于我说过，如果你要学习般若思想的话呢，《大智度论》这34卷可能是必须要读的其实要我来编佛学概论，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当然，有些人编得很好，也很好，像现在礼拜天在上课的正果法师编的那个，其实也是很好，含括性更多。不过避免不了还是会有中间的抉择，像那本佛教基本知识。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以唯识思想为主，那么也就是说，在他老人家看起来，可能唯识思想对于打佛法法相的基础底子是很有效的。那么像我的底子是从般若打下来的，所以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我的法相的观念、思维典范、形而上的思考，一些对于错误邪见的辩证思想。我的思想几乎是从《金刚经》《中论》《大智度论》这样子打基础上来的。我的智论跟着优老师学，《金刚经》跟《中论》跟着这个智利老和尚学。后来这个《大智论》讲没有几卷，那个优老师又说要去学《兆论》。哎呀，我一学到《兆论》那可是欢喜就是觉得那种骨头啊。基因里面那个深刻血液里面含藏的那个性相就是不一样。那很多人就觉得他在上面挖沟，翻过来覆过去都是一些口头禅。可是我光是一句话，光是一句话就可以在那边玩味半天，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看每一个人的性相，而不能把这个学法的道路讲死掉了，讲死掉了。最后当你通的时候呢，没有一法不圆满的。没有一法并不圆满的，就像是，这样每天每个礼拜六早上都做运动一样，到时候要讲一句话。其实我是觉得，像我们的那个教练洪师兄是打得很好，可是呢，避免不了的还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定位上的问题。如果你只是自己在玩味你的身心灵以及气动的状态，那是一个阶段。可是当你把别人学会，当做一个你挑战的目标的时候你于衷所愿意，以及真的找到一步一步善巧让别人能够入道的方法， 每次啊，我尤其像我这种急性子的，现在是改了很多了。你慢慢慢慢这样子啊，你以帮助别人、教别人，把你的好的想法、感觉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怎么好像有点对牛弹琴这样子，跟鬼报报把他们在一有没有听进去啊？就后来发觉人家不受用，人家也听不懂，然后你就发觉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那他当然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那是他太笨了嘛，对不对？可是想想看，我是原来就这么聪明吗？还是大家的根性不一样？那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比我还好？你显然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做得很好的长处，所以你就会开始去观察别人的长处，然后用上自己的长处，然后找到最大的交集，然后安排那个到次第。这就是我刚才在外面还跟那位师姐在沟通的，因为我慢慢也跟她在学习，因为我最近只跟两个在台大医院跟国泰医院做义工的师姐在问，很多在医疗环境当中陪伴病人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些不同的经验典范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冲击跟学习的机会。好，那我的长处其实就会观察善思维，然后善于把一些零零碎碎破碎的经验理成头绪，整理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这是我的擅长。那么我可能不是一个学很多的人，但是我就会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子增长广大，次第学这些整理的功夫呢，你只要行之于久远了，你就会见真章。所以也一样，其实上个礼拜就有那个一个师兄一样到法学院去，那边会带他妈妈散步的那位师兄啊，他今天也在那边看我啊，看我们这群人有来打拳，然后他随后就离开之后呢，我就看到我们正式太极拳的理事长徐理事长有来，可是他没有进来，你知道吗？他从那个我们那个法商学院的那个门呐、啊、外面呢、啊。从侧门那边，侧门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啊，他就从侧门从那个北上的方向往那个徐州路的方向走，就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时候，我跟他眼睛相交的时候呢，他就走慢下来，然后一直看着我们的动作啊，在那边打。那个时候正是这个我们洪师兄在带我们练那个暖身，那个时候他就走过来，然后稍微停下来看着我们一眼，然后稍稍一点微笑，带着微笑，一抹微笑就离开了，点头。我也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就现在没想，那、啊、你现在看到我们为什么不进来呢？啊，那或许他也，因为他作为一个正子太极拳的推广者的龙头老大，我想他也在想啊，很随喜吧，有这么一群人又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其实就是这样子，大家用这种心情，然后每个人呢互相把自己的长处啊这样子去结合。然后呢开始去看到别人怎么样能够学得好，慢慢慢慢老了就要学什么，就要学教。我上个礼拜讲过一个观念，事后有学长跟我回馈，我那个想法可以继续再发挥下去。其实这个想法我最早是在我在灵鹫山佛学院教课的时候，我跟那几个法师讲，我说啊，全世界最美满的关系就是师徒的关系，就是教跟学的关系。那么我最早开始学哲学的时候呢，我就很非常欣赏柏拉图口中他的师父名为苏格拉底，那位其实根本没有历史记载的人，苏格拉底这个人其实完全活在柏拉图的话语当中，在历史记载当中一直找不到有苏格拉底这个人，乃至于苏格拉底的老婆非常丑啊，非常凶啊，这个也都是神话故事传说而已，并不像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那样子有历史的文献考据。好，根据文献考据学苏格拉底不存在，可是苏格拉底跟他学生在讲很多内容的时候就托他老师跟他讲，那么呢他一定要把这样教跟学辗转传灯不灭的这样子的一种恭敬心培养出来。我当时就讲了很多这种典范，讲了很多高僧传当中那种师徒之间的相承的关系。当你心中永远把你的上师、把三世十方佛菩萨、把护法大众的一切因缘，用这种感恩心，然后用报恩行，这样就去行在教跟学的传承路上，其实我就觉得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个社会， 改变社会不是你马上的投入特定的一种在向上的慈善事业，你透过你一个人的双手双脚能做的事情，尽其一生吧。我以我们諮商做例子，一个我们职业的諮商人员一生大概常随众，就是经常会来反复啊跟他做长时间协谈諮商的，大概不超过30到50个人一生哦。从你开始30岁开始执行业务，一直到你65岁70岁停退休不干为止，你这一生顶多就是真正帮上35到50个人的忙。你亲自去做，你亲自去做，可是透过教跟学的关系就不然了。有人他可能会选择放弃，说我亲自去执行业务，那他也把执行业务减量，然后呢他把自己亲自去真的去执行，因为依我们这种人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是最好的事情。然后呢我可以把我自己全身的武功啊加在我的当事人身上，让他能够离苦得乐，我看到他的成功跟不再被病苦牵缠，我会很高兴。可是发现如果你愿意再拨一点时间少一点自己去做而得到那种喜悦，把这样子的一个喜悦透过教与学的关系去扩大，你只要令一个可能他未来做得比你好的学生啊，或者几个现在可能做得没有你好，可是呢他会变成你的左右手，变成你的医疗团队，变成你的做这件慈善事业的左右手，护法因缘。那么你这样一群人去做，比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那个力量大多了。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一直觉得菩萨行是急不得的，菩萨行是急不得的，一切法是因缘法，让因缘成熟，然后让这因缘大家共同发心，不是谁的功劳，不是谁的意见，是大家服务大家，是大家都有病，然后呢去帮忙其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病人，然后让他慢慢让他信心恢复了，让全世界所有还有病的人都愿意去帮忙比他还不如的人，把教跟学的关系透过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种人际的传播，我觉得这种杠杆是最大的，杠杆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讲，我们说佛法有三乘，菩萨缘觉声闻，声闻的特性我们撇开这个果证的高低先不谈，这三种风格老实讲都是必要的。为什么？声闻表示什么？声闻表示一种好弟子的心态，一个老师在那，那么老师讲什么我不敢超越老师一个字，对不对？好，我也绝对不会认为我做得比老师好，这个是声闻的心态。缘觉心态是什么？缘觉心态是就是说就是说我学我的多生多劫，我可能会遇到佛，我应该在佛前好好学习，可是我的成就不必锦上添花，这个时候这个机会这个因缘点上有佛一人能够为众生做明灯，他够我们做护法，那我发愿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对不对？做那个无名黑夜当中众生的明灯，为那个时候没有佛出世，你愿意在那个地方出世，而且你可能没有像你老师那样子有福报有这么多的护法因缘哦，你可能在那里啪就跟烟火一样，菊花与剑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他愿意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去碰撞这个因缘，让他有一生他的缘觉的果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花开花落缘起缘灭的情况底下呢，能够得到一种佛果的完成，阿罗汉解脱道的完成。所以这个是一种自力，绝对自力的一种个性，那种智慧又比声闻来得高，经上是这样评论的。那么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是把自己的解脱完成摆在最后面，但不是不去做，而是把直接去取到那个果证的优先顺序摆下来，把你自己已经会的心得跟你学到的一些法义透过分享，然后你会透过分享当中学到更多，就要更多。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菩萨行者比声闻缘觉行者，他的学习目标跟对治的目标不一样。他对治者是为了要对治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所知众生一切的缘起差别相。如果你只把你的所缘放在你个人一个人的角色五蕴上面 ，OK， 你找到自己气理气机的方法，一下子可能就解脱了，对不对？可是你发现，每一个人的差别种性既然天差地别，那你去倘洋过，你去学习过这些为了众生他们的不同的问题的对治道，你去学习它，你会发觉你的身心、你的依报世界、你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它的受用因缘可以更扩大。而且这种更扩大，你得到的效益是什么？你得到效益是不可思议的心地的柔软啊，深深的调柔啊，依报世界的更不可思议的资源广大。所以当你的身心的自体依报世界的因缘，可以透过因为所知障清净去学习更多的厚德智或方便善巧智，你的身心会因为愿意学习不断的调柔，堪能性增加，方便善巧又更加的有效，有效，你可以用最少的力量陪伴以及帮助到更多的人，更多人。而且你于中你自己的功夫，你会发觉那样子的升高，那样子的提升才是真正受用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哈，你们不管有多少专长，还有顺便在这边提出招生。之前我很早以前跟各位学过，讲过，曾经我们有一位师姐带她去法鼓山皈依的，有一位高科技公司退休的副总，他发心了，他说他要来教书法，可是他因为退休后他就随着他们家人移民嘛，然后就跑来跑去啊，在各地跑来跑去，他也很喜欢去游览观光。他最近答应我说，11月19号、20号，礼拜四那天，应该是20号啊。他说每个礼拜四中午吧，他愿意拨点时间来，如果有机会来哈，因为我不晓得会有多少人会愿意来学书法啊。他的那个。隶书跟楷书学得很好，他妈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书画的一个 lady， 一个很好的前辈大德，那他也愿意来教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因缘跟各位讲吧。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11月20号那个礼拜四中午，他可能11点钟就会来，那我们大概再磨合一下什么方式，因为我欠我张老师是两个功课，其中一个功课就是书法，我一直没有机会因缘，本来有机会找到那个东河禅寺，那边有一位护法居士啊，常常去那边护持师父，东河禅寺的有一位书法写得很好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去东河禅寺，那边的所有的书法的提款人呢、都是他，他实在写得很好，可是每次都搭不上线，也不晓得为什么，因缘不巧合。那这一次这位师兄来啊，他姓邢，就是行求的行。不是，是耳朵边嘛，还是刀子边，我搞不清楚。反正我们就他自己称为残狗啦，因为他叫邢志田嘛，那最后那个田字台湾话就有很多残呢、那残又跟我们的禅修的禅一样，所以他自己署名叫做残哥，台湾话有的残狗因为他本名就是姓那个、就是邢志田嘛，最后那个字的田。我觉得他很风趣，那个人真的是很健谈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经常拿了一个那个索尼的相机都到处各处拍，然后他也把他拍好的片子压了一片那个 DVD 给我，我今天没带，我下个礼拜六我把十八空讲完，下礼拜六我放影片给你们看，就是他去国外拍回来的，因为他自己懂科技嘛，他拍回来以后还自己可以做 MIDI 做剪接，然后呢选古典音乐去配乐，这段要配大提琴，这段要配小提琴，他那个世间善巧之厉害，那种五名的那种善巧很厉害，就是内名还要我要再把它更推一把，所以就是这样子，彼此啊，大家这种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能够圆融无碍，才能够让世间人觉得佛法有趣啊， 佛法好啊，佛法这样子才有办法推广到全世界啊，才能够三根普被啊，才能够不舍一个众生啊，不然你两gay啊。你四弘誓愿讲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四弘誓愿是有差距的呢？我们如果老是这样子东轰，老是这样的保守，老是这样的死骨不化，我也不是希望把佛教基督教化，我不认为那样子是好的。我认为本来瑜伽师论就告诉我们一个五明菩萨道的做法，世间法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推广的，而是要有抉择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跟佛法的内明之学可以互相搭配，可以做得很好的。可是呢，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人都要求到五明，每一样事情都很好，因为五明的关键还是要入到内明，得到无我的智慧，得到涅槃的觉受，能够用安乐的心、和平的心活过这一生，成就来生的安乐跟究竟的解脱境界。所以这才是根本道。可是要入这个根本道，你需要安排的方便善巧有好多，都是我们今天呢用一种保守的心态是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到，那就更不要谈做到，更不要谈做到。当然我个人对于所谓的人间佛教的做法是有疑问的，可是我重新在思考这件事儿，应当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以下我所讲的这个角度重新去看待十八空，十八空就不会只是单纯哲学的思维而已。十八空是一种你在人生对待关系态度的一种调柔，空对我来讲都是为了调柔身心跟依报世界的缘起。你要把这个缘起的僵化变成柔软，而变成更有兼具柔软跟坚固性，这种平衡的中道必须要有一种智慧跟修养，我们把那种智慧跟修养称为空。这才是真正布尔金要讲的空，唯识要讲的中道，如来教要讲的妙明真心，常住佛性。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名词跟概念去讲它，你都要讲到真正佛法唯一的那个法位，它平常可以行方便，究竟能够得解脱，方便跟解脱跟究竟道是不违背的，这个才叫正确的空性。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前面十八空的内空、外空跟内外空，这三个空可以说是十八空的本体，主体是这三空。那么所谓内空，就是因为我们会内执根深嘛，对不对？我们就问，我所执的根深，难道我这个色身的存在只是这张皮所包裹的这个身体的内在吗？只要这张皮的以内的内在的条件具足，我就可以存在吗？显然不是嘛。你看看，我们不要讲内身不净，我的内身依住于地，对不对？地广大如地球，又依止于大虚空，对不对？好，我们内部洋流的水系以及温度的变化，都在地水火风这个生态的序列一直不断的重组过程当中，都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太阳，生命存在的依报世界。这就是你今天不得不承认，如果只有你皮包骨这个身体的存在是不能够存在的，因为你内身不能够依内独一自信的存在，于是我们说是内空，懂吗？这是我跟上礼拜用传统的讲内身不净讲内空又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所以其实你看不同的经典，你就会看到不同讲这十八空，像唯识就讲十六空或十七空，在辩证辩论，在瑜伽师地论，在解释密经，可能都有不同的典范，不同的解释方式。那么很多学理工的或者是学这个知识分子的习惯，他就觉得说，你们佛法应该给我一个标准答案。问题不是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标准答案随着你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而会有不同的答案，因为标准答案就是问题被解决了。所以佛法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解脱，我们名为涅槃。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修行一切都以一位解脱位，一个目标涅槃为上首，以这个为上首，中间就要行很多的止观方便。 所以止观是方便，止观就是要断掉一些不管用的东西，那改而学习，去学习用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去处理问题。这是我对止观在世俗地上我个人的解释了。所以以这个遣除过去无效的行为，学习更有效的思考跟三业的对境，去解决新的问题，一直不断的保持对境跟自体之间的一种依报正报的相属相应适应的关系，在适应环境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展开我们个人的学习。只要我找到一个适应现在更好的典范，我就可以把这个典范分享给他人，跟我根器跟我的因缘类似的人，那我只要能够照顾好这种人，我在更有余力呢，我去学习跟我因缘不相同的人，他们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不同的问题。那么随份随力，你的力量你的缘到哪里，你就学到什么地方。你发觉当你的心量越广，你能够学到越多，你的能力就越扩大，你能够帮助的人就越大。而这个只能够随缘，而不能强求，不能攀缘，只能随缘。那就是十八空对于内空。所以很多人最难过的地方是面临到自己无力感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会有无力感？就是因为你强要求自己去做根本自己目前能力做不来的事情，又不肯让自己归零，又不肯放弃过去自己过去成功的习惯。所以如果我们要抱着过去成功的习惯，而要让他继续去对付目前已经做不来的挑战，你会感觉到无力感。可是这些无力感给你什么讯息？你要归零，重新回来学习。可是呢，对年轻人来讲，归零很简单，对不对？反正他也没什么，放弃掉了，重来就好了。可是对于像中年以后，事业有成的人，哎呀，他过去成功的经验建立起一个他的自尊啊，他的 ego，他的自我形象就已经定型化下来了，而且这些东西还可以让他够活一阵子，对不对？他可以愿意把这东西弃舍掉吗？然后归零回来重新学习新的东西吗？就看到一个结果，越老就越难。而你越不愿意归零重新学习，你就越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越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你就越造成周边关心你的人的困难跟问题。这种没有孤立的缘起，彼此这样的关系互相牵扯，如果你不去回过头来面对接受处理放下，渐行渐舍，得到那种平等法性，然后一直不断的保持这样的做，直到不必刻意，你就可以随顺法性，不断的归零，重新学习。你说空很难吗？讲白了，我现在努力的用我的世间的知识把它讲成这样子，这是我认为空性做到最极致，它就是一种学习的心态，一种学习的技术。那么你能够把你自己跟别人，不只是你跟你的学生哦，包括你跟你的父母亲之间，你跟你的儿女之间，你跟你的公司同事之间，你跟你的社区的邻居之间，你跟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三人行必有我师，都是我学习的典范。大家用自己过去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彼此互相交流，而彼此互相建立一个，我教你，你也可以教我，我向你学，你同样的在过程当中你也跟我在学习。哎呀，我真的觉得如果大家能够用这样的同修道友的心态呢，走上共学的一条路，那个路那个关系那个所创造出来的美好就是净土。所以净土啊，没有夸大那个教主是谁，净土用于来又引诱我们会去的，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大家都是为了要追求解脱道，大家都是为了要追求无上菩提，共聚一处，我教你我会的，你教我你会的，我学你你的擅长，你也学我的擅长，然后大家一直不断的去向环境学习，向无常法心学习，向变迁学习，用这样的方法，当你越用心去为这件事情而做，你的知识、你的修养、你的态度、 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取向就会一直不断的改变。这个是我认为内空最极致的部分。你只要把自己不设限于这张皮包的这个，也不设限于我脑袋瓜里面现在装着有的东西，也不设限于我过去已经学会的东西，也不设限于我现在已经有的东西而已。你不设限于只是这样子就叫做我，那么这种态度就叫做内空。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外空是什么？外空就是对境，对境就包括一切的有情跟无情，只要非我的有情跟无情都叫做外嘛。那么外这些是不是跟我隔绝的呢？并不然，并不然。虽然不是直接的彼此相处跟服务的关系，可是透过间接的关系，比方我最近越得到一种善巧，就是把我要跟我爸爸妈妈讲的话跟我的子女讲。像我那天呢，拿了一本小册子，就是那本小册子我又忘了名字叫什么，说高僧与鱼啊，高僧阿呆与鱼啊，对对对，高僧阿呆与鱼，就是一个高僧陪着一个叫阿呆的人，那个阿呆很喜欢吃鱼，所以那个高僧每次都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去他家化缘，然后跟他同桌吃饭，最后一直把他喜欢吃鱼的习惯改过来变成吃素，就整个那个过程，他大概有50几则的小故事。我就把那个小册子啊就交给我子女啊，当作念故事一样念给他听，我就说你念给阿嬷听。因为我妈她不会喜欢吃什么这个鸡鸭鱼肉这些，不，鸡鸭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但她特爱吃鱼，她说鱼肉好。其实我也同意，我们一般中国人给病人吃恢复体力啊吸收蛋白质的方法，都鱼肉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她有痛风你知道吗？他又专门喜欢挑那个萨巴拉希那种普林子很高的鱼吃啊，吃了他又发病，然后呢发病呢他又禁一段时间，禁掉好了疮疤又忘了痛，然后又去吃那个东西，就是习气改不了，就习气改不了。那你直接去跟他硬碰硬啊，没办法解决问题，你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去另外一个人，再透过另外一个时机慢慢慢慢去改变他，否则只有硬碰硬。就发觉哎呀，真的，你要真的从帮助人，然后让每一个人甘愿觉悟，要离开他受苦的因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还要有耐性，而且不能失望，不能失望。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啊，给你3次机会，做不了我就换，我就换的人。那这几年已经是真的在这个地方啊，知道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错在这个个性上，什么个性就决定什么命运，就是这样啊。所以慢慢这些因缘呢，都会教导你一些你自己盲点的部分啊。我用自己的错误哈，跟大家共勉，大家真的要去找每个自己的盲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也不是说你要去做多大的菩萨事业，那也不是那么重要。外是真的在外吗？他一定就跟你不同吗？不同就只是不同而已，不同并不等于不可能，不同并不代表你不值得努力，不同也并不代表你必须要失望，不同也并不代表你比较聪明，人家比较笨。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不是的那个部分，都是你自己争议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我也是学了半天佛法空，学了半天就是要空掉那些不属于缘起法性的部分，你不要无端端争议为有，也不要无端端减损为无。有就说有，怎么有？有条件的有，它就是那样子条件下有；无就是无，无也是有条件情况底下无。条件变了，它可能不是继续无哦，它可能变成有哦，变成一种不同存在的状态哦。所以佛法就告诉你要观缘起，知道无有定相可得，你不能着自性见。所以现在看在外的每一样东西，不管人或者是无情，乃至于社会现实，像现在大家都看空，我跟你讲，看空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有心人在现在目前用各种的消息面让大家去看空，对不对？ 尤其当两个公司要谈合并的时候，那个要卖买的公司都会创造一个股票的下跌，让买价怎么样愿意在我拿到以后会有一个交接行情的过程。所以你都知道，像我们打拳也知道，你要往前打必须想后续那个势，有没有往后续那个势，往前的那个力量就变大，你续的势的力量越大，弹起来的力量就越大。所以经济学才会跟你讲那个起伏啊，那个周期。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要抢那个单纯的一点，都不愿意在那个缘起的面上去努力，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在那边安住你的性情，保持那个观察，不要用过去的成见主导你现在的安住法性的态度。这就是空嘛，外空就是讲这个东西嘛，不要把外面的对境用一种定向，用一种成见就论定了，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不能那样子，就决定是这样子，决定不是那样子。因缘变了，外也就变内，内也就变外了。最简单的，我们呼吸，空气不是原来在外吗？只要吸进鼻孔里面就变成内了，那它的本质性有没有改变？还是 O2 变成 CO2 的过程呢？都是一直不断这种原子分子重新组合的过程而已啊。说穿了，佛法说只是集与散的原相分别变异而已，对不对？于中没有自相住，没有自相生跟灭，既然没有住相可得，生灭不可得，而于中所生的自性见完全只是分别所生，只是假名的安立，其自性根本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外空的对立性，它行住于外，不管它名字为有情无情，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不决定的。目前的决定相跟决定性可不可以说？可以说，但是就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可说。因缘条件下变的时候呢，它的描述就会变了。所以外空是可以用这样去解释，没有决定对立的外境可得。你看历史，今天的敌人是明天的朋友，对不对？今天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明天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根据利益，本来对立的国家都必须要携手合作，携手合作完了以后呢，它又会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上礼拜好像提到甘地的事情，下了课之后呢，有学长就跟我讲，甘地死后，他一直要推展的印度的独立做到了。可是印度独立之后，几大政党之间跟最大他所属的国大党一样继续在政争，一样继续在对立。到现在为止，虽然从宪法上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去除掉了，可是在民间那种种姓的对立关系还是存在在社会阶级里面，对不对？所以啊，永远都是这么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不会因为曾经出过一个伟人，对不对？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不是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生活就一定是幸福美满的，还要面临新的功课，还要面临新的因缘条件的改变。一个圣人出世，他要有他的圣弟子不断的传灯不灭，在各个角落做多元性的努力。所以进而我谈内外空，内外空，你今天本来是做老师的弟子，都是帮着老师在做事，等老师身体不管用了，乃至于他已经往生了，弟子要出来担当起这个僧团住持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本来你是做辅佐的伴，今天变成要做主，所以主跟伴是会交换角色，对不对？隐跟显的力量，隐跟显的力量都一直不断的要起承转合，不断的转变。所以内外空，举上个礼拜讲的不净观来为例，当你看到别人遭遇不幸，就当观这个不幸有一天也会临到自己身上来。所以今天你有余力去帮忙别人处理这个苦的因缘，你就等于在建立起一个善的缘起，对不对？善的缘起。所以善的缘起都不是等到事到临头的时候你再去求的，而是借由平常 就把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子的一种风格跟典范建立在你自己为中心所有的眷属因缘里面，而彼此互相互助。所以内外空就跟你讲，没有绝对的自体，也没有绝对的外境，而内外空是彼此会交换的。所以当要用等一无异的心，用平等的心去用内外空去观察一切，用内外空去观察一切，要站在自他交换，要站在同理心，要站在异地而处，要站在彼此互相以有余助无余，彼此互相提携的力量，转念向己，回向于他，辗转增长，把这个功德扩而广之，扩而广之。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三空做好，其实十八空后面不用谈了，已经不用谈了。它的主体观察的所缘境，真实观就这三个，这三个不用假想的，不用任何的概念。当然开始修是需要用一点抽象的观念，到真正修的时候呢，触目逢源，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自体跟境界的互动关系，对不对？说穿了就是根尘世，所以这说穿了就是根尘世，内空管观内根，外空观外六尘，内外空观所生的触对所生的六识。这三个空就是讲观一切法的所依跟所缘，所依所缘都是根尘世所成就的一切法，一切法，而一切法显现就是空。于是从这里就直接可以跳到第十四个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根尘世所创造出来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所以一切法就包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而十八界的法性都是缘起故空，所以呢一切法本来就是空。所以内空外空内外空就是这样子次第的啊，你不要看我这样子胡说八道的，就想自己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其实不是，就是你要把它很习惯的用这种思维的善巧用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发觉不过就是这个三角关系一直不断的变动，主跟客的立场，能观跟所观的立场，对不对？那宇宙就会生出一个假法，那个假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许它条件式的存在，可是所生的东西毕竟是假名，毕竟是你正义出来或损减出来的有跟无。如果你一定只有一定只无，就落两边。佛法不是跟你谈有两边或没有两边，或亦有亦无，或者是非有非无，这四句代表一切的逻辑分析都说不到，因为分析只是说明了分别所生的名言假法。你离开的名言真实会不会不见？不会啊，这个根尘世相互的辗转作用依然一直不断的在这样子起伏变化分位变异，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停止过。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佛法的关键了。那么于是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四个空，空空空空禅。什么空空禅？你今天由内空外空内外空创造出一个一切法空的那个空的观念，对不对？现在我要问你，空的观念是先有，然后你带这个空的观念再去观察内法外法跟内外法吗？那我要问你，那空的法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让你学习空的教材，你说啊，空的教材是圣言量、哦、我问你，圣言量的名字言说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相是有相还是无相呢？是不是又来了？那你是不是在这些圣言量的音声或者是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上去学习所谓的道理，道理就变成你今天内根依住的一个智慧的观智，对不对？观智如果没有根深作依，它能够发挥作用吗？没有办法。如果这个观智不透过你眼去见色，不透过你耳去闻声，你何来把这个空的道理找到验证的机会？你没有验证，道理永远是道理。就跟你现在去听那个 意大利文，因为在座可能有人会懂英文、日文，我就讲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很高亢的歌剧，对不对？看起来很爽啊，可是没有一句听得懂，对不对？你只有享受他的 melody，可是完全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他可能在骂你王八蛋、臭鸡蛋，也不一定，对不对？他意大利人骂人可凶的，他把你用歌剧的方法唱给你听，你会觉得哦，很好，非常好。可是他完全在骂你，你完全没有觉知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像道理，圣言量，包括我们现在学佛，我们现在三藏十二部经学的一堆的道理、一堆的文字像、一堆的知识都堆在脑袋瓜里面。如果不透过你眼见色、耳闻声、六根触对外尘去产生一种反省，去产生一种内证思维，去产生一种自心限量的话，你没有办法回来印证你所学的文字圣言量的道理真实不虚，它不会变成真实的智慧，它永远都是你心外所带的法教而已。你懂法教跟智慧的差别吗？智慧是不会让你生烦恼的，法教的话，法教归法教，遇到情境的时候一样生烦恼，所以你的法教会跟烦恼共住一生哦，同处一室哦。可是智慧不会，智慧跟烦恼绝对是不相容的。你的根住着智慧，根就不会去取外境生烦恼，绝对不会。那你就要问，那既然智慧是从音声文字的圣言量所发生的，那为什么它不就是那个呢？我拥有那个文字，拥有那个音声，为什么不就变成智慧了呢？我说，那就是一直在讲的离言法性呢。你必须从一言的真如，完全就音声文字的法教，纯粹只是道理上的知道、理解，变成做到。所以你要做到，必须让你的那个音声文字的知识啊，住在你的根身上。然后再透过你的眼根去取色，耳根去取声，一而广之，意去取法，慢慢把它圆融成为一个事，而转成智的过程。你完成这个转意的过程，你就啊，原来那个不再被烦恼吸附，原来那个法尔清净的本来应该如此，是我一直的误会的那个身心脱落，不受戏伴的觉受。我们姑且说那个觉受其实还是在五蕴里面呐，还是五蕴的一种状态啦。那种状态已经不被内根的状态、外层的一种评价绑住，产生成见，产生爱然。你只要没有见跟爱，你就觉得我在一切的内根跟外境的存在相依的状态底下没有吸附，你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你会升起一种我们名为喜乐的觉受，你有一种积极光明的想法。尤其你这样的所造作的都是清净的三业，你所熏的都是无漏事，于是你的五个结蕴深深，就变成了谢界定慧悉陀悉陀之见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仍然是这个五蕴的生灭相，可是他就转移了他的法性，懂吗？修行就是这个过程嘛。所以宇宙那个空从哪来？空如果不假借着眼见色耳闻声去印证的那个道理，空无所从来，懂吗？所以空也一样是一个缘起法，你不要把空讲成一个绝代的东西。空如果不透过缘起来印证，然后来让你自己重新有个抉择会，因为你做了不同的抉择而产生的清安、心一静、不受系缚、解脱、喜乐、积极、光明，愿意用更宽容的心态去接受更多的人。你那种功德力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如果你不透过这个过程，你无以为证，那空干嘛用？空就是让你发起悲智双运的菩萨功德力的一个所依事。空在哪里生？空一样是从五蕴所生， 差别在哪里？差别在 加入了一个催化剂，那个催化剂就是圣灵量，让你圣灵量起一个真比量的观察会，然后产生一种限量信境，活在当下，不细受于过去跟未来的染爱跟成见，能够让你创造出这样的身心的因缘力，而用因缘力推动你产生一种空的智慧跟修养。于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的空不是自信空，不是有一个空叫做，不是有个自信叫做空，而是内法本来就是空，外法本来也是没有成见的空，内外也是平等一如的，所以它本来就显现这个一如的空性。所以不是你先拿到一个空，就像个大榔头一样把内法打破了变成空，把外法打破了变成空，把内外法的一个隔别性打破了变成平等，不是。所谓的空，所谓的平等，所谓的一如，并不是经过破坏以后转变的相，是透过把障去除掉，而这个障的体根本无所有，纯然只是一种知见上跟爱烦恼所产生一种不明白而已。因为不明白，你又因为要自己明白，所以就产生了颠倒见，所产生了一种误会而已。所以空是无所从来的，所以你要令空，空也无所空，空要空什么？空自体就是空，只要不再执取空，一切法本性就是空。所以不要另外起一个空字，令内法外法内外法空。所以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空空？所以这四个又是一组，又是一组。好，这四个一组，这四个算是我们所谓的有为相，有为相。那么有为相，我们就是讲到心经的色即是空，色即是空这句话要讲四空，内空外空内外空跟空空。然后接着下来，空即是色，空即是色。于是呢，又把你观自体空的这四种空扩而广之，扩到十方，扩到十方。一法如此，十方法界是不是也一样如此？有一法例外吗？我是这样子，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同理可证嘛。娑婆世界是这样子，十方佛国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同理可证。这是扩而广之大空的意思。而大空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娑婆世界，那我们要往生到西方去，西方是以日落的方向为西方，东方是以太阳起的方向为东方，对不对？东西既然定了，另外它所隔别的90度就变成南跟北，东南西北完全都是关待于什么？关待于我们地球的思维，关待于地球跟太阳关互相相待的相对位置，对不对？由这样子去认定一个东跟西，那么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是不是都是属于一个空间的假法？同意吗？也就是说，当你前面的四空都谈一个主体，主体用内空外空 内外空观破了以后呢，再把能观字也放下，于是讲空空，因为空空仍然是你的空观的空字，对不对？这三个这四个都是以字体为中心，好，以中心为为一个点，十方上下开来，不是有个处的一个空间相吗？那你说我处在一个空间，我处在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坐标就是要由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来标定，对不对？那你要标定我在哪里，我在这里，我在那里，你在那里，你在那里，所有这些说法都要源自于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十方的观念。于是十方观念是不是一个真实性？不是，它是一种假法，观待于你自己的观察的中心点跟太阳现在的相对位置，创造出一个东南西北的观念。有一个建议各位学长去观察，当你走动，你走动的时候，你走动的时候，你所指出去水平方向的东方是不是一直不断的改变？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你站在这个地平面上，你举一个水平面当成东方，对不对？你东方不会这样子举嘛，你说那叫做东方，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可是人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这样子是无方的， 一下子是这样，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可是本来轨道就是一个椭圆形，可是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方向是直线的，这是不是错误的？可是我们把这个错误当作是真实的，因为你没有动，在你没有动的情况底下，东方就是这个方向，西方就是这个方向，十方上下四维就定了。定的前提是因为你没有动。如果你在变动，十方的位置就会跟着变动，所以十方的方向并不是固定的，随着你的中心点动，一切的十方的方位就随之而动。你有没有感觉到法界的意思出现了？法界就是以每一个人的我见为中心，自己认以为的所在地，框起来的方围，就叫做你所处在的位置，你所处在的法界。法界是这样创造的。而只要换做另外一个人，他纵使坐在你隔壁哦，他现在心摆在不同的位置上，由那个位置上创造出了一个空间，是不是又不一样？就这样子啊。所以两个人互相谈话，两个人的高度不同，一个人用圣人的角度跟你讲话，一个人用求哀求哀悯的态度，彼此可以互补，可是彼此的法界只是镜子引现出另外一个像，或者是水湖水引现出天上的月。所以我们讲啊，人跟人只能够怎么样相应，法不能道法，佛其实入不了你的心，你只能用你的自力功德，把意念佛的功德变成你的三业，把它行出来，于是你会感觉到佛力加持，而你能够做到你自己过去以一个凡夫性格做不到的力量，你会感觉到那个是佛力加倍，懂我意思吗？所以无余学行派为什么讲相应？为什么讲法无自性？大空就跟你讲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独一的法界，你的法界跟别人的法界根本不可能破坏你的变成接受我的，或者接受别人入到我的法界来，是不可能的。法是不可能道法的。物理学家就跟你讲一个事情：如果一法跟一法有自性，彼此之间有10公分的距离，我们不要讲真正的触碰，我们用数学来分析。我就假想张三跟李四彼此有10公尺的距离，每一个人都往前靠近一半的距离。永远都有一半的距离需要靠近，对不对？那个距离永远都靠近不了，永远都靠近不了。所以呢，这就是讲法法不相道。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话，是不可能触碰到对方的。唯一可能，你懂我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位置不断调整。我当你看到你们底下一群糊涂的时候，我就讲法就要开始变。当你开始发觉我有点嘟咕，开始听不懂的时候，你的态度就要变，你的态度就要变，想办法试着，那我这样去想想看，我这样去想想看，你不能老调重弹，一直不断的就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子给他个10遍100遍。如果我不变，你们也不变，我们双方永远都找不到相应的道理，也是一样，空间也是一样，大空。于是你会问说，哎呀，从此西方10万亿佛国土，那个距离那么的远，那个远是什么？那个远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有10万亿佛国那样的差异，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什么叫做就近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十万亿是一个极大数，如果你不能观众生都是诸上善人的话，你根本就会以嫌恶感啊来去看待众生。用这样邪恶感去看待众生，你怎么能够现世得安乐，究竟能够生净土，能够成就涅槃的解脱道？道理是一样。所以昨天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呢，城观法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啊，净土的因是什么？净土的因就是方便。什么叫方便？就是你这一生所修习的止观方便。当你今天观一切，你今天的自体跟依报世界都是如净土一般，你用这样子的法乐处在当下，每一念每一念都愿意。既然我都要到西方阿弥陀佛世界去了，所以现在我说的一切的福德与众生共，我没有任何令，坚令，对不对？我所学的法都愿意去随喜， 我有没有心量的大小，我有没有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会。所以当你用这种活在净土的心态，活在当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以这个等流习气发愿，就必得往生净土。因为净土就是以你现在这一生所修的法，有因有果，如是因如是果，等流自然就成就的一切的法界性。